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礼拜二晚上的聚会要开始一个新的查经的系列。这一次我不是要讲一卷书，我们要讲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属天的医治与神圣的健康 Divine Healing and Divine Health。 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在这里我们讲过类似的题目，那个时候我把它叫做神的医治与神圣健康。为了跟那一次有一点区别，我改了两个字，叫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这个属天医治是以林书房出版穆安德烈讲到神的医治 Divine Healing 的书的时候，把它的书名翻译成属天的医治。我想讲到神圣的医治，或者神的医治，或者叫属天的医治，我想都是好的。所以我稍微换一个题目，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便于跟十几年前讲的那个系列有一点区分。十几年前我讲的那个系列大概讲了九次还是十次，以后我们有录音带，那个时候还没有 CD， 近年我们把它转录成 CD。 那这十几年来我想应该有除了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以外，有别的人买这个录音带，有几位我想他们从这里得到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他们提到，那我知道那是为什么他们得到帮助，因为那些话我们引用圣经里面的话，是圣经里面论到神的医治的一些宝贵的教训，宝贵的真理。那我们总是相信出于神的话总是有能力的，所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放胆讲说，相信主要做工。我们很少宣称这里有医病的恩赐，你来一定会得到医治，我们很少宣称这些事。我们也不太用许多的见证激发大家有信心觉得可以得到医治。虽然有的时候见证很有帮助，我们有时候也做见证，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提到一些我们自己四周发生的或者在别人身上发生的见证。可是我想我们这个课程更要紧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圣经怎么样讲到医治。我们会提到经验，可是我们不从经验来讲这件事，我们更多从圣经来讲这件事。今天我按着给你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我们有一份很厚的讲义，有40页，在门口有啊，二楼正堂的门口有讲义，你可以现在来拿好吗？以后每一次礼拜二来聚会，请你尽量带着你的讲义好吗？不要每一次来聚会都再重新拿一份。也许你有的人喜欢做一点笔记在上面。今天我们按着这上面的大概的次序，我们要先讲第一课，我可以得医治吗？我可以得医治吗？我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先看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我知道这个没有写在讲义上，记一下。我们很难把讲义写得完全，所以每一次讲义出版以后，一到要聚会就会有新的经文浮现在心里面。马太福音四章23节，找到了吗？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里提到使徒马太给我们整理了一下主耶稣在世上3年多的传道的生涯里面，他把他的服事 大致上总归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教训人，或者叫做教导；第二个是传天国的福音，一个是 teaching ministry， 一个是 preaching ministry。那么教导跟讲道稍微分开。第三方面 healing ministry 就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请再看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是我们这个这个第一课的标题是从这里来的。马可福音第一章40-42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他们说：“你肯，你若肯。”主说：“我肯。”所以我想，我们说我们可以得医治吗？这个问题似乎答案是肯定的，对不对？因为主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翻开新约圣经，你开始读四福音，你没有办法不得着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神的儿子被差到世上，不只是拯救罪人的灵魂，使我们因着罪堕落所受的咒诅可以除去，使我们可以从堕落的光景里面被提升上来，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重生得救，我们可以从灭亡，从神的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不只是这样，你读四福音，你很容易看见他医治人的疾病。可是有的时候，我自己遇见过几次，有人他们解释福音书里面或者使徒行传里面这一些医治的故事，他们说这个是用来让我们明白今天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兴起很高超的医术或者医药，神给人智慧，所以他们在医学上面就有很长足的进步，所以今天有许多过去人看为绝症的，今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那很可能现在还看为绝症的，也许过一些日子他们期待能够找到医疗的方式，找到有效用的医药，就能够得到帮助。可是显然这不是正确的解经。我相信今天有医学有更大的进步，我相信那也是神的恩典，我愿意相信这个。无论怎么样，因此人类的寿命，平均寿命增加了，我们有更长的时间，有机会认识主，有机会追求主，总是好事。有更多人活到很大的年纪，有的人在大的年纪的时候，他们的生命那么成熟，成为我们许多的祝福，那当然也是好事。可是如果你把圣经里面有关医治说成是这样，我想那不是正确的解经，那不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人会这样说，也有他的原因啊，因为第一，可能教会有的时候长久没有经历超自然的医治，所以久了以后人似乎以为不再有像这样的事情。我也听过有一次有一个医生这样跟我讲，他说：“你看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当然神要我们生病的时候去找医生。”这什么解经嘛，这是很奇怪。我再讲一遍，他这样讲，他说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所以主的意思就是叫我们生病了就是去找医生。所以他认为我们提到说我们可以从主得到医治是错误的。那当然不是，圣经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绝不是这个意思。主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在提到人心灵上的需要，人的堕落的光景。可是 他讲这些的同时，他伸手医治人，是超然的医治，他并没有借着医药做，对不对？并不是这样。可是我想会有一些人这样说，像我刚刚提到那位医生弟兄这样跟我讲，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在他的职务上非常的尽职的。他们会这样讲，我想一方面是我刚刚提到，有的时候教会不够经历超自然的医治，所以久了以后他们以为就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他们经历了超然的医治，可是他们急于做见证，他们急促的希望大家都同意这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超过神所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神做更多的工作，似乎能够有更大的广告的效用。所以我知道有的人他们急于做见证，可能那个医治没有那么神奇，我们把它讲成特别的神奇。有的时候医治还不那么完全，我们却把它讲得好像很完全。那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比方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基督教的报纸上面看到有一个教会，在台北有一个也算有一点名气的教会，他们在上面有一个见证，在报告教会的消息上面有一个见证，好像提到有一个人他怎么样得了癌症，然后他叙述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很奇妙的得着神的医治。那刚好他提的那个人是我认识的人，可是我没有，因为他不在我们这里聚会，我没有听说他的癌症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事情的始末。我看到这些，我说哦，赞美主，把荣耀归给神。这一位姊妹她得了癌症，很奇妙的得到医治。我想你跟我一样，你如果看到这样的报道，那个感受大概是跟我差不多的。可是那个时候过一段时间，我忘了有多久，也许好几个月或者一年，那个所报道得医治的那个人来找我，他想要更多的追求。我就听他讲他的情形，我觉得跟那个见证有相当的差异。事实上他得癌症之后，当然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我相信那个一路上看见神一些恩典，可是他到了医院，他开了刀之后，他做了化疗放射性治疗之后，他开始更留意饮食，开始吃一些他们认为对癌症有帮助的一些饮食。后来我去过他家，他还给我吃同样的东西，喝同样的东西。那当然主帮助他，至少他现在还活着。可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跟那样的见证有一点区别，对不对？如果他提到说这个姊妹他得了癌症，然后他弟兄怎么为他祷告，他的手术愈后的情形很好，现在情况很好，感谢主做工，那很好，那是事实。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不会因为这样就否认神圣的医治，可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人会因为这样绊倒，他们觉得你们说的这些都是虚假的见证。当然不是所有的见证都是虚假的，可是我想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所以也许有的时候人会对于这个道理有负面的看法，我们这些相信神到今天，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到今天仍然医治病人，我们这些人要留意，我们也有一些责任。如果我们超过神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有可能绊倒别人而不是造就别人，我们自己要留意。但是无论怎么样，尽管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相信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那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话，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知道这节圣经对不对？跟我读一遍，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所以他在加利利海边他怎么样医治病人，今天他仍然医治病人，是很实际的。我想到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例子，这是有一次我听我们自己的教会一位姊妹好几年前听他做的见证。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我没有参与，是我很愿意相信那个姊妹是诚实的见证。她是一个单亲的姊妹，有孩子要照顾，所以生活不太容易。后来她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工作，也不是很轻松的工作，她需要在那边可能包括要做清洁的工作、煮饭的工作，大概是有一些这些杂物，当然也有一些别的服侍。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手就有点溃烂。有的人会这样，我在欧洲也遇见过，有一些有像这样的情况。那他擦药，有的时候我好像听他讲，有时候他戴上手套，可是无论怎么样，总是不容易好。何况他需要继续的工作，他没有办法完全放下来，专心去得到医治。可是他在教会聚会，他知道，他相信主医治人，我们在这里。我侍奉主快要30年，我从来没有不教导这个道理，关于神的医治。你大概不容易在我，比方你如果看我任何一段时间，一个月内所讲的道，完全没有提到医治，我想你可能不容易找到，因为我多多少少会提到。所以他知道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他就为这些事祷告，他也没有找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我刚刚说我没有全程参与在其中。那他就这样祷告了，如果记得没有错，他说祷告了几年，也许一两年、两三年，好像都没有好。可是他一想到还是在依靠主。后来有一天，他说有一天，忽然主把一个好像一个问题、一个意念放在他心里面。主问他说，你做这些事是甘心的吗？主大概是指着他做那些杂物啊，他的工作薪水不多，又很辛苦，又这样。当然他可以想到，如果不是他先生怎么样，如果不是有孩子的拖累，他可以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当主把一个这样的问号、一个意念放在他里面的时候，他需要跟主承认说，他好像不那么甘心，他不是那么甘心。可是他当然知道主问这些话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把这些带到主的面前，放在心里面。以后我不知道他经过几个小时或者怎么样的祷告，他跟主降服，他说，主，我愿意甘心做这些事，一样做这些事，但是我愿意是甘心乐意的做。那当他这样向主降服之后，过一段时间，如果记得没有错，听他的见证，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他参加一次我们像这样礼拜二晚上的一个聚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举起手来敬拜，大家当然多半的人闭着眼睛，没有在看别人。他那天大概没有特别想到他的手，忽然他觉得他的手好像有特别的感觉，所以他就把手放在前面睁开眼睛看。他说他那个受伤的手就在他面前就好起来，那不是睡一觉或者慢慢好起来的，就是当场好起来。就我所知道，他一直到现在没有再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相信神到今天还是做这样的工作。有一些医治，可能我们可以说，我们身上本来就有免疫系统，我们身上本来就有自动会愈合的能力，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医治是可逆性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有一些，当然对于一个认识主的人，他就是这些看起来是自然的东西，他还是会说那是神的作为，那是神的作为。可是另外我们所相信的，包括 一种情况，就是你没有办法说那是逐渐的，是自然得痊愈的，因为是一个神迹式的超自然的干预，一个历史的医治，或者一个不可能情况底下的医治。我相信一直到今天主还是做这样的事。那这正是我们罪人还有无论身心灵有疾病的人的盼望。我们都知道无论医学多么进步，至少到现在还有许多的病 让最好的医生束手无策。也许我们追赶想要把一些过去很不容易得医治的疾病，我们想要再多找到医治的药或者方式，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会一直落后，因为在我们有一些绝症还没有很完好的找到医治的道路之前，我们就发现有新的绝症出现啊。有一些病患者非常的少，全世界有时候他们所知道的患者也许说只有200例，像这样那是以全世界有60多亿人，那是很少的情况，如果把那一类的疾病都算在内，今天被最好的医生认为是绝症无法得医治的病可多了，比你所知道的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如果说耶稣基督到今天仍然这样医治人，至少会带给许多人真正的盼望。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蒙召，他们做医疗传道，我常常觉得那个并不能够代替我们在讲的神的医治，因为那个是在做慈善的工作，那是借着医疗传道，他也许免费或者是 很低的负担来帮助病人，在也许在比较落后的地方，借着这个表达基督徒的爱，他们没有在一个地方做大医生赚很多钱，他们却去一个偏远的地方为着别人灵魂的好处，所以这个使人的心可以打开来，愿意来接受福音，那个是医疗布道，可是那个不能够代替神圣的医治，从神来的直接的医治。一直到今天，耶稣基督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真实能够改变人心的力量，也是真实能够叫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的疾病得着医治的那一位。那不只是在主耶稣肉身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他成全了救赎复活升天之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记载那些神迹继续的发生，可是之后呢，圣经的记述结束之后呢，一直到今天有差不多接近2000年的历史，到底这个医治有没有继续在发生？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发明一种解经，他们说圣灵的恩赐已经终止了，已经停止了，要到很末后的日子才会再有。这种圣灵的恩赐终止论我觉得害了不少人在这一方面，我想那个不是正确的圣经的解释。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实际上的经验也不是这样，你如果翻开教会历史的记载，有的时候是在主流派的教会里面，也有的时候不是，也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教会这2000年的历史，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些摆在台面上的教会并不是那么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在那些时期也许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一小群人聚集，也许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有一位圣徒，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有可能继续经历福音的大能，包括医治的大能。比方很少教会历史学家，或者说很少被神学院拿来使用的教会历史的书籍，在记载马丁路德的故事的时候会记载我现在要讲的例子，因为他们提到马丁路德多半提到他改教因信称义这些神真理的恢复，可是我看过有关于马丁路德的书，那个不是在很正式的教会历史的书里面，可是当然是正派的书，提到马丁路德的一生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那个时候马丁路德有一个同工叫做，我们把它翻译作莫兰顿，他们两个人实在是在改教的宗教改革的这个伟大的工作上面 有非常好的配合，因为马丁路德是第一代的改教家，他是一个非常的激烈的一个人，他持定一个真理讲得非常的绝对，所以当第二代的改教家像约翰加尔文兴起来的时候，有时候马丁路德无法接受那个加尔文的看法，就像一个被神使用过的人，他的下一代兴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不太容易接受新的一些圣灵的运行。事实上，可能马丁路德曾经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骂过加尔文是出于魔鬼的。可是今天我们回过头的时候，我们把这两位都列为教会改革的非常重要的神所兴起来的领袖。在那些争论里面，有一个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莫兰顿。这个莫兰顿，事实上马丁路德有不少的，后来他们列出来的一些信仰的一些书籍或者一些规条，那些出那个教会里面的信条啊，教会历史学家通常都相信有不少是出于莫兰顿的手笔，至少经过他修饰。而马丁路德自己知道他的特点，他还是那样，可是他很倚重这位同工，虽然这个同工比他温和多了，也就有时候可能他会觉得他有一点点是不是有一点妥协了哈、可是他很倚重他，他还是很有很大的度量。我想这个对于当时的改教运动有很大的帮助，使得后来没有产生很大的分裂啊。可是当马丁路德改教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他听说莫兰顿生病，病得快要死了，他也预备好要建主。马丁路德认为不对，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他就想办法去找莫兰顿，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想办法赶到哪里去。到了他的床边，他没有多跟他讲别的，他没有祷告说主愿你的旨意成全，他没有这样祷告，他直接的对莫兰顿讲说，你不可以死，神的国度改教需要你，你不可以死。他的祷告差不多就是这样，他几乎没有什么祷告，就是叫他不可以死。后来莫兰顿活过来，超自然的介入他活过来，以后他活得比马丁路德长，更久一点，对改教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其实不只是这样，还有许多像这些医治的事。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神兴起更广泛的工作，借着五旬节运动，许许多多人得到医治，神也兴起有一些有医治的恩赐的人。可是大概在1950年代左右，不知道为什么神特别兴起好几位特别有大的医治的恩赐的器皿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称那段时间叫做神医的旺季。那也许你觉得你生长在一个神医的淡季，可是马丁路德不管这个了，他在可能是很淡的淡季，他仍然可以经历医治，对不对？不要用统计数字看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就像我对一个年轻的孩子讲的，他说，我告诉他，你进去的学校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学校，你不要跟随那个竞争的灵，可是你要认真，你要尽你的力量认真的读书，那不一样，对不对？一样读，你不是因为要竞争。我觉得让孩子从年幼学习这一件事情，学习分别这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不要管有多少人得医治，我们才有信心。就是没有人得医治的时候，就是别的地方都干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湿的羊毛，不是吗？所以你不要管那些淡季。可是确实好像就统计数字而言，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时候，就像初代的教会好像是一个医治的旺季，有很多人得医治。在1950年代附近，神也兴起好几位像这样的医治布道家。我常常觉得 医病的恩赐是为着布道用的，不是为神的儿女用的。很可惜，今天那些被认为有医治恩赐的那些布道家，他们的聚会叫做神医布道会，可是去的人多半都是基督徒，那是很奇怪的事。我相信神医布道家主要是为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当然神的儿女，神也有可能借着这个让他们得医治。可是我们将要在这个课程里面提到，神的儿女应该更主要不是这样子得医治的。那1950年代神兴起的那些神医布道家，他们有的彰显出的恩赐，绝不是你今天有时候听见有一些人他们提到他们有医病的恩赐，在他们聚会里面所听的那些医治的神迹哦，都让你有一点点可以质疑的一个余地哦，不是那么，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明显。可是这些神医布道家他们经常经历的不是像这样。比方其中有一位弟兄，他们搭帐篷聚会，在前面搭一个临时的讲台，很大的帐篷，通常都聚集了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这样在那个时代。他们在台上讲到为病人祷告，有的时候他们讲到完，会有一些有病的人被带到台上来，他们就为他们祷告。有一次有人带了一个妇女上来，她不是因为怀孕，也不是因为很胖，因为疾病，肚子肿得很大，比怀孕的妇女还要大。那这位弟兄，这位神的仆人，他看见那个姊妹上来，他没有多讲什么话，他就举起拳头，他太太就跟别的传道人一起坐在台上，太太也是传道人，他太太大概遇见过他做类似的事，对他现在有一点认识，他就叫他的先，就在台上叫他先生名字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这个弟兄就放下拳头，就转头对他太太说，你到台下去。他不一定每一次这样用权威命令到太太，可是那天他叫他下去，也许就像主耶稣叫那些没有信心的人都离开，只保留几个人一样。然后他重新举起拳头，一拳就打在那个妇女的肚子上面，那个妇女大的肚子就在所有的人面前就嘘就消了，就好了。你没有办法说那个是什么这个慢慢好的或者自然好的，你没有办法说，那就是很奇妙。同样的，这一位神的仆人有另外一次被带到台上的是用拐杖都走得非常困难，他在是一个退伍的军人，他在部队的时候受了很严重的伤，所以是一个 handicap， 没有办法好好的行走，拄着拐杖也走得很辛苦。他到台上来，这个神的仆人要为他祷告，叫人家把他的拐杖拿开。我想他很多时候会为人祷告，我刚刚讲他不是每一次都打人的肚子，不是啊，哈，你也不要学这种东西好不好？好。可是那天那个没有办法走路的弟兄，他把我不知道信主没有，反正人家把他的拐杖拿掉，这位神的仆人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就把他推到台下去。那个台子搭得很高，因为很大的会众，所以台子要搭得很高，后面的人才看得到。平常人这样被推下去，可能原来脚没事情的也可能会伤了脚，可是那个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走路的弟兄摔到那里，随着众人都惊呼的声音，他就在台下就慢慢爬起来，他脚好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做像这样的工作，一直到今天还做这样的工作。在美国，可能是Oklahoma 大概是这个州，大概是有一个在乡村有一个家庭，很穷苦的一个家庭，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小男孩，已经差不多10岁，他已经罹患肺结核好一段时间，他那个时候到10岁的时候已经病得快要死，完全没有力量，只能躺着，连坐起来都没有力量。他们是敬虔的家庭，家里人为他祷告，可是他就是这样。那有一天，他的一个哥哥听说离他们家一段距离的地方 有一个聚会为病人祷告，他知道那是他弟弟的一个希望。他们家很穷，所以他借了一部车，还借了钱买了一点汽油，就开车送他弟弟去。他弟弟连坐都不能坐，躺在后座，他要开一段路，几个小时的路。后来那个弟弟，那个小孩做见证，他就躺在后面的时候，在半路上忽然他听见一个声音这样告诉他，他说我要医治你，你也要把我医治的能力传给这个世代。当他进会场的时候，好像这个声音再一次给他讲一样的话，我要医治你，你要把我医治的能力传给这个世代。可能是在聚会进行当中，再一次这个声音第三次给他讲一样的话，我要医治你，你要把我医治的能力传给这个世代。就在那个聚会，他得着完全的医治，所以他回去的时候是健康的孩子回去。他回到他的家乡，我忘了他是十岁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过了几天，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牧师没有预先跟他讲，忽然点他的名字说请他做见证，因为那里的人都知道他得到医治。他就站起来做见证，这个小孩从小就口疾，中国大的人说口吃哈，就是讲话结结巴巴的。可是那天当他起来讲的时候，不但他刚刚经历的身体的医治，连口疾都好了。以后神使用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医治布道家，我不确定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他叫 Oral Roberts， 他在美国是一个有名的医治布道家。这个 Oral Roberts 有一次去参加他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姊妹神医布道家的聚会 Catherine Kuhlman。 他刚开始参加的时候有一点脑子动滴滴的，坐在最后排不要让人家认出他来。他参加那个聚会以后，他对人说，我们所做的没有办法及得上这位姊妹所做的。我看过那个 Oral Roberts 他的为病人祷告的录影带，他讲完道，他坐在有一张椅子，他坐在台上，一个一个病人从他的左侧过来排队过来，他有时候一只手拿着麦克风，那个时代麦克风是很大的一个一坨麦克风，然后为病人祷告，一个一个经过这样。可他参加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他不是这样，他常常不是这样祷告的。他在聚会里面有领唱的人带大家敬拜，以后他开始讲道，他常常讲很长的道，有的时候讲一两个小时，有的时候讲超过两个小时。可他一直讲到，他自己说一直讲到他的灵跟会众的灵跟圣灵是和谐的。然后他停下来，他并不常把人带到台上为他的病祷告，他常常直接指出人有什么疾病。有一次有一个一个大概三十几岁的一位男士，长得很高大的男士，他是一个在建筑工地里面工作的一个工人。有一天他正在盖房，在四楼的鹰架上面工作的时候，那个吊架吊着一大块的要牵在屋顶上的一大块很非常重的一块板子，忽然歪斜掉下来，就打中他的后腰部，然后他就被打倒在鹰架上面，那个东西继续的掉下去，他就整个人从差不多快15公尺的高处，四楼差不多12公尺的高处掉到地上，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很多次，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不但没有办法行走，而且经常有很大的痛苦在他身上，剧痛，没有人有办法。他以为他一生就是要这样，就在那种绝望里面，当然搞得他全家都非常的痛苦。可是在那种情况里面，他的妻子开始寻求主，以后他得救了，他为他先生迫切祷告。后来有一天他听说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要在他们的附近举行，他有一群祷告同伴就迫切为这件事祷告，是每一次跟他先生讲，他先生都用嘲笑的语气，他完全不信。 他不信耶稣，也不信所有这些神迹。他太太继续为他祷告，终于有一天骗他上了车子要去参加那个聚会。那可是在路上，因为那个路不是很平，每一次的颠簸，哦，那个人痛死了，他就大声吼叫，骂他太太说他要下车，你们要骗我去哪，反正就是这样这样。可他太太流着眼泪跟他说，如果我不是知道今天主一定要医治你，我现在就会跟你一起下车了。所以他坚持，他先生虽然咒骂，只好跟他一起，因为他自己不能行动，等于是被叫到那里去的。他们去的时候前面已经没有位置，他坐到楼上一个后面一点的位置。聚会开始一段时间， Catherine Kuhlman 开始叫出一些人来到台上做见证，他们不是来台上为他祷告，是已经得医治到台上。忽然他开始讲，他说在，他就指着在楼座那里有一位男士，你的脊椎受了伤，今天主医治你，请你站起来得医治。旁边的人很快就说，那是在说你，他太太也说那说你，他就是不要，一直抗拒。后来Catherine Kuhlman 的同工他们都会这样做，就来到那里，他们也一眼就看出来一定阻止的是他，所以就鼓励他，他还是不要。可是忽然他自己后来做见证，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个力量使他愿意，他就要扶着那个轮椅的那个扶手要站起来，他发现他不需要扶那个，因为他身上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他就站起来，然后就开始走路，就他完全得到医治。在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里面，常常有像这样的事，主就只指出谁已经得到医治，而不是人为他祷告。我有时候会私下很盼望再兴起像这样的器皿来，而不要是那些他们需要做很多广告来让人家知道有人得医治。事实上 Catherine Kuhlman 他非常小心这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他来聚会之前他的身体的状况没有医生的证明，或者得医治以后没有医生在诊疗诊治的证明，那么他一定不会把那个人的见证刊在发行在他们所发行的刊物上，即使那个人是很真实的到非常奇妙的医治，可是只要没有这个他就不会发行这个见证。而可是他已经发行的见证就非常多奇妙的见证。我看过好几本有关他的书，很多都是英文的，可是很好，前一阵子天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都是在讲到在他的聚会里面得医治的见证， Catherine Kuhlman 叫神迹再现。他的原来的书名叫 God Can Do It Again， 神能够再一次的做像这样的事。我刚刚讲的见证是这里面的前面的其中一个见证。我们这一次的秋令会应该会有好几本这个书卖啊。所以他很小心，我自己也尽量小心这些事。可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提到了一个见证，后来发现我们讲的不太精确，即使有时候问过人，可是有时候我就会发现有不太精确。我们能的话我们尽量会再去修正，我们不要做那种不是那么完全的一个见证。还有就是我们尽量小心不要太早做见证，我的意思是不要做完见证然后过两天他病又回来了。有的人他们自己做这个见证没有关系，因为确实神已经做了工作，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公开的比方发行的那种见证能够像库尔曼姊妹一样小心一点，我觉得那是好事。在24世纪的最后差不多30年， 我刚刚讲的那几位特别的医治布道家几乎都过去了。那可是神开始可能有另外一个时期，开始有更普遍的，不是特别大的医治的恩赐，可是普遍的这个医治的神迹、医治的恩赐更普遍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人经历这个。可是我也因此让教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关于神的医治。可是我发现这些记载，无论写在书上或者见证或者是这些教导的书，还是比较多偏重于讲到神今天仍然能够医治，这有这样很大的医病的恩赐仍然行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激发人的信心，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可是这些书里面仍然不够更完整的、更丰富的，本着圣经来教导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医治。虽然他们引用圣经，我发现他们引用圣经多半在讲的是强调希望人家借着那些来激发起一个信心，我也可以得到医治。可是真正神的道做工在我们里面不完全是这样，有的时候他所做的只先做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神的道像种子一样栽种在你里面而已，它开花结果可能需要一些日子甚至一些年日。可是我想今天不是太多的书或者是这一类的特会，那些神的器皿们教导这些事，我觉得好像不够。这是我们希望有这个课程的其中一个原因。我刚刚提到，我相信，我个人相信医病的恩赐是特别为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为着布道的。可是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应该更多的直接从神的话，直接因着他们对神的认识而学会让这个医治的应许，让这个医治的大能是一个生命的大能，也就是让基督自己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我们可以学会活在主的生命里面而经历医治，也经历神圣的健康。我相信教会应该是像这样。事实上我想你没有办法期待每一个牧师都有医病的恩赐，像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医病的恩赐，有时候会有一点羡慕。事实上我遇见过几次有一些被神重用的，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恩赐的神的仆人跟我说，你不要求这个。他说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有疫病的恩赐，或者你现在会赶鬼，可能每一天就有50个人等在你的办公室门口要你为他祷告，你没有办法继续在教会做建造、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别人的恩赐，虽然很难免我还是有点羡慕，毕竟不是因为羡慕那么恩赐希望我们因此成名，不是的，而是我们确实有时候看见人因为疾病受苦，看见有一些人还很年轻却因为癌症面临死亡，要留下妻儿，我们期待我们有很大的恩赐可以帮助他们。可是你没有办法期待每一个牧师都有很大的恩赐，那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你病了的呢就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些教会的领袖来为你抹油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我们很容易回答说，可是我们教会那个长老，那意思不是指的有的教会叫的长老跟牧师是不一样，可是在圣经里面讲的长老是像今天的牧师一样，无论是全职或代职的，但是就是在教会里面负责任做教会领袖的。我们家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他并没有医病的恩赐，主没有这样讲，主没有说他有医病的恩赐，那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许在以后一两堂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一件事。在我们的教会，虽然我说我没有什么疫病的恩赐，也许我太太有一点吧，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在许多年来，我没有经过很正式的统计，可是以我大致上的了解，我觉得我讲这样的话似乎不算太牵强。就是我蛮相信，在我们中间这许多年来， 我们的弟兄姊妹从主得着医治，这可以包括神圣健康，可以包括很小的病各方面，他们从主得到医治的数目很可能跟从医生得到医治的数目相当，我蛮愿意相信这一件事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说，也许还多一点，至少我希望是这样。这个包括神圣的健康，有的人会说啊，那都是像感冒这样的病，反正你就是没有依靠主也通常就会好起来啊。可是主今天做的工作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我看过一个很奇妙的见证，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可是那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弟兄曾经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从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神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立了一个教会，很好的一个教会。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神召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他本人是神召会初建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领袖。这位弟兄 Joseph Wandermacher， 我们称他为万老牧师哈，他活到九十几岁。有一次他一个会友，一个妇人，因为美国中西部那里到冬天很冷，地上常常下了雪，说下了雪稍微融化一点，下面就融化了，很快温度又降低，下面就结了冰，再下雪在上面那就很危险了。有一个姊妹，在中年的姊妹从她家里出来，一不小心就滑倒，然后就把手臂这个大骨给折断了，很明显的折断啊。他们叫了救护车来把她送到医院去，把她手凸出来，就这样。那救护车去医院的途中会经过他教会的牧师，就万老牧师他们家附近。这个姊妹就要求救护车可不可以先去牧师的家，请他为他祷告。在美国中西部有很多人敬虔，所以他们愿意，他们就把他先送到牧师的家门口。他就进去告诉牧师他发生的事情，牧师为他祷告，牧师跟师母两个人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那个他们就按手在他身上，他们手一按在他身上，忽然神的大能好像临到这位姊妹，她的手就跳起来哈，那不是她自己挥的，就跳起来，在放下来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得到医治。所以神的医治包括外科，你应该相信这个，不要以为神的医治只有内科。而且我觉得神做一个事，有时候神这样做为了彰显他的荣耀。神当然也可以摔下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好，好像没有断过，对不对？可是有时候神喜欢在我们身上留一个记号。这个姊妹再去给她，还是被送去医院，医生一检查说那个就是一像一个骨折接好上了石膏，过了两个月再拆掉复原的样子。而且她说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你们应该怎么讲，这医生常常用这种字眼讲，很漂亮的一个结合就是了，做的。所以主还是有可能做这个。我在这里提到圣经里面提到一些人得医治的方法，可以包括这几样，当然还有别的。第一个就是有医病恩赐的人来帮助我们，可是不是只有这一方面。第二，一个传福音的人，主要我们可以为病人按手祷告，主要医治他，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主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说的话，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也许说我按过十五次的都没有人好，可是马可福音十六章那个话还是写在圣经上，还是安定在天的。第十六次我建议你还是为他祷按手吧。但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每一次看到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身上有疾病，你就要跟他宣告说我为你按手的时候你会好哦，你不一定要这样宣告，至少你可以说我们一起来信靠耶稣，然后你里面真的期待他要好。我记得听真道教会的朱子生牧师，他有一次他这样讲，如果有病人到他面前祷告，他会这样为他们祷告，他就迫切祷告，祷告了五分钟按住在他们身上，然后祷告完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好一点， 如果病人说有好一点，他就赞美主就好了。如果病人说没有好像还没好，那我们再祷告。祷告完以后，哎呀，再问他说你有没有好一点？如果他还是说没有，那我们再祷告。那个病人想回家，最后只好告诉你说有了，又好一点。他如果从心里面真的这样讲的时候，对他会不会有帮助？很可能会有帮助。最好你不需要等到牧师这样做你才学会这个，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想要告诉你的，你应该学习这些信心的事情。我记得我的老牧师荣教士做过一个见证，有一次有一位姊妹来，她虽然发高烧很不舒服，她还是来参加聚会，然后请荣教士为她祷告，荣教士就为她祷告，按手在她头上。荣教士这样做见证，我很认识荣教士，我相信他这样做见证就不是夸张，不是好像说得很牵强，不会的，他讲的是很实在，他是一个就是有很神奇的事态，常常把他讲得蛮平凡的这样的人。他说他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好像这个人身上的热就是这样逐渐往下降，就这样就没有了。那个按手完那个姊妹就好了。有的时候是这样，虽然我相信荣教士不是每一次为人按手都这样，可是我们有时候可以经验像这样的事。第三，我们刚刚提到雅各书第五章说，你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抹油祷告。所以我自己身上常常带着一瓶橄榄油，我不是每一次为病人祷告都要抹油啦，那是一个表号。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对人有帮助，他们容易有一个信心的一个凭借，一个信心的一个开始哈。嗯，重点不是橄榄油哎，对吧？有一位弟兄，他是当年到中国来宣教，被称为剑桥七杰中的一位。他在中国宣教几年，后来主带领他到印度，也有在那里宣教几年。他生命的最后20年，在非洲一个地方重新学一个新的语言，在那里宣教，建立了教会，非常宝贵的一个事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可能是剑桥七杰里面最有名的其中一位 Charles Stubb。 他在非洲就是到现在可能还是这样，何况他100多年前到非洲去的宣教是很容易得那个地方的热病，黄热病，各种热病。有一次他跟一个年轻人走在一起要去宣教，后来那个年轻人成为他的女婿。那在路上他得了热病，那天晚上发很高的烧，他祷告祷告好像没有改变。这个弟兄是一个那种很愿意相信神要做工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跟那个年轻的弟兄一起读了雅各书，然后说请你为我抹油祷告。虽然这里没有长老，你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也可以算一个长老。我们这里没有橄榄油，我们手上有点灯的煤油也可以。所以那个20几岁的长老就为他用煤油给他抹油。第二天早上他热病完全的离开他。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这个，借着这样的方式医治人。还有马太福音18章19节那里说，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向天父求什么事，天父必要垂听。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另外一个神医治我们的方式啊，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想包括得医治这个祷告，因为那是神的应许。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你有时候提出来让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是一件美事，是不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全体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也许你有一个祷告同伴，他陪你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现在有电话人，甚至可以在电话中同心合意的祷告。其实有的人约定好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也没有用电话祷告，也可以是同心合意，对不对？我太太很多次有这样的例子，有人找她，她跟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就得着医治。 还有一种得医治的方式是一种信心的恩赐，一个个人像我们求里面有一个确据，知道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没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也许我每一个人也不会那么经常经验这个，除了很特别的信心恩赐的，我就讲道而言，我常常经历这个，我常常经历，我知道我今天要讲的信息一定要叫人家得到帮助。可是在其他有一些祷告蒙垂听的事上，我经验过几次像这样的事，你就忽然有一个确定的信心在你里面，你知道神一定要做工。有的人他们常常喜欢就一直做信心的宣告，无论遇见什么就信心宣告，有可能他们宣告了1000次，难得有一次他们真的里面有信心。虽然我们教导人家用信心的宣告，可是不是只有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生命中别的事情。无论怎么样，保罗好像称这个叫信心的恩赐。我记得今年8月间我们在欧洲服侍回来之后，9月初那个聚会上，我太太做了一个她自己的见证，那个见证整个过程我都在旁边，我知道。我们在德国的时候，聚会的第二天，第一个晚上吧，我忘了，她半夜发现他拉肚子，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他吃的东西几乎我都吃，我不晓得他因为什么而拉肚子。无论怎么样，他拉肚子，而且严重的拉肚子。半夜差不多3点他就起来拉肚子，然后一直到早上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不晓得起来过几次。到了早上聚会之前，他还是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去上厕所。快要去聚会了，我就问他说，你今天聚会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主一定会医治我。后来他说他自己跟主祷告说，我需要弹琴带领聚会，我总不能每隔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你们自己祷告一下，我需要做一点事。而且那一天早上他刚好要讲的题目是医治，所以他这样说，他说我相信主一定会医治我，我就笑一笑，我没有多说什么。其实我心里有一个预备，万一他真的有这样，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啊，哈。可是我告诉你，那个在我旁边看，我在旁边看，我很清楚。到了快要聚会之前，有人来接我们，我们就去了教会，去了聚会的地方。到了那边，我就想，那个时候离聚会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就发现他没有再去上厕所哎。我们很自然会在聚会开始前再去上一次吧，哈，他没有，然后聚会就继续看，我们聚会都很长的，2.5小时，他都没有上来，连那整天都是这样，他完全好了。有的时候我们拉肚子也会慢慢好，可是那一天我知道不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是像这样。我讲的这些，除了第一个讲到医病恩赐以外，多半都跟恩赐没有关系的，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要逐渐的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盼望神的儿女因为认识主，也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学习这些事。我从欧洲回来9月中，我在高雄锡安堂，是他们的负责的弟兄要我去那里有两天的查经的特会，谁知道给我的主题就是讲到医治，所以我借那个机会把过去的讲义都整理了，成为你今天拿到的样子。所以我在那边他们有差不多10堂的聚会，我给他们讲了医治，他们很快就把我在那边讲的上了他们的网站。我就发现我们中间已经有弟兄姊妹找到那个网站开始听那个，我开始有一点觉得说，那你还会来听我讲吗？我现在讲的话不是希望你要来听我讲，而是我要告诉你，就是像那样密集的，或者你要到网站上去听或者什么，我觉得那是不得已的。有的人他们不一定容易参加很多聚会，可是我跟你讲，你这样来参加聚会，你在网站上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每一天听他一篇，甚至一天听不止一篇，对不对？可是我们在这里聚会一个礼拜来听一篇，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你要相信我。而且参加聚会，参加敬拜祷告，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就像你看嘛，你去看一次医生，多半的情形，除非你是住院，我的多半的情形，医生会叫你下礼拜再来，对不对啊？对吧？啊，对啊，有时候他给你的药，你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在你身上产生一点作用。医生其实没办法医治我们，他知道我们身上有一个会往痊愈的方向走的能力。所以有时候需要这样，我做了一个不是很完全的比喻，可是神把他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也有的时候像这样。我希望这个课程能对大家有一些这样的帮助。我们这一课叫做我可以得医治吗？我还没有讲很多这个话，我们下一次还会再讲。我们这个礼拜跟下礼拜完了以后再来，我们有秋令特会，在秋令特会上面有三堂是我讲的，我要继续讲这个题目。我把原来我放在比较后面的两个主题调到前面来，成为第三课跟第四课，将要在特会的时候给你讲。可是有可能在特会开始之前我还没有把第二课讲完，所以我们的次序会有一点不一样，那没有关系了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我们医治但愿不要只发生在特别聚会或者神医布道会，但愿神的儿女要在教会普通的生活里面得到医治，甚至在自己的家里面来经验医治。因为每一家有一只羊羔，而且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再来唱刚刚我们唱过的那首诗歌好不好，宣道诗十四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是一样的。这一次稍微唱快一点好吗？宣道诗十四首。
来唱好吗？